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1月26号，在这里继续带您关心跟国际局势、美国的经济还有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局势的情况啊，今天又再一次越来的越紧张啊。那么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呢是已经发布公告，敦促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考虑现在就离开乌克兰啊。原因就是因为呢经过评估认为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对乌克兰威胁增加，而且是不可预测的。那么今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谈到了这个情况，他说其实目前乌克兰的危机呢甚至比它的影响啊带来的比整个欧洲都要大得多，那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啊给予严重的关切和反应。那今天呢美国副国务卿啊叫做 Wendy Sherman， 他呢在召开一个线上会议的时候也谈到了乌克兰的问题哈。那他说这个怀疑说呢即使是普京周围的人啊都很难清楚的知道他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是呢他说根据美国现在所掌握的一些迹象表明啊，认为普京应该是会使用武力，而且呢可能会在2月中旬的时候啊发动就是进一步的一些军事行动啊。那么这个美国的副国务卿 Sherman 也谈到说，因为二月份我们知道国际上还有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北京要举行冬奥会啊。那他也谈到说，如果普京出兵攻打乌克兰的话呢，那么习近平肯定是会不高兴的啊。那么其实谈到这个就是俄罗斯他出兵的过去的一些记录啊，在奥运会期间他也曾经确实发起过这个军事的行动，比如说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俄罗斯还在进行这个索契的冬奥会还没结束呢。那么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俄罗斯也入侵了格鲁吉亚啊，所以有没有可能继续在这个冬奥会上，在这个期间俄罗斯又出兵乌克兰呢？这个确实现在不得而知哈，但是不代表说他就不因为这个奥运会就有所顾忌。那么之前彭博社有一个报道说，北京有一个匿名的外交人士有透露说习近平在12月有跟普京打过电话，说不要在这个奥运会期间搞动作啊，不要入侵乌克兰。但是对于这个说法呢，中共的外交部啊是否认了。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今天美国啊已经派出6架 F-15 战机飞到这个爱沙尼亚的空军基地进行驻扎啊。那么这个美军空军基地在当地的发言人也说呢，这个6架战斗机是要一直部署到下周末为止。那么美国和盟国已经就是对于俄罗斯发出了警告啊，就说如果俄罗斯真的入侵乌克兰的话呢，一定会对他实施严厉的制裁。那目前呢，俄罗斯是有派驻10万的士兵在乌克兰边境附近啊。那乌克兰本国的说法呢，他们的外交部是说不要恐慌，然后他们认为可能更有可能的是这个俄罗斯会对他们发起网络和制造恐慌的这样的一些攻击。好，那这是目前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啊，后续有什么样的一些消息呢，我们还会跟进的报道。接下来来关心一下美联储加息的这个最新在美联储会议上所公布的一些情况啊。那么美联储是今天刚刚结束2天的这个会议嘛，那很多人都在关心到底要不要加息，怎么加啊。那在这个会议之后呢，也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啊，他们是一致决定这一次啊是维持0到0.25%的联邦基准利率不变，也就是暂时不动。但是鉴于现在通货膨胀这么高，而且劳动市场也是比较强劲，他们表示呢预计很快就会进行加息的动作。那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新闻会上就表示说，美联储将保持每个月减少购债300亿美元的这个规模不变，到3月初的时候呢就结束这个资产购买，预计呢就会在那个时候启动加息进程之后啊，然后呢再考虑缩减资产负债表。那么如果美联储3月份加息的话，就会成为2018年12月以来3年多的时间啊美联储没有任何动作，那么 或许就会在按照他们的说法呢，最快在三月份加息，就是三年多来的第一次哈进行加息的动作。那么在这个会后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声明中呢，也再次重申说，这一次决定保持利率不变啊，是为了支持美联储充分就业和长期通胀维持在2%的两大目标。但他明确的表示说，因为现在这个通货膨胀就是这么严重嘛，别说2%了，已经6-7%都已经过去一段时间维持了好几个月了哈。那所以呢，也是他们说会很快的加息。那他在这个会后呢，也更新了，就是说对于他们要加息的一个说法啊，叫做前瞻指引吧。那么这个说法改于说，鉴于通胀高于2%和劳动力市场强劲，所以他们很快就要上调这个利息。那对于未来经济的展望呢，美联储也说了一下，就说因为这个疫情相关啊导致的供需失衡还有经济复工呢已经继续的在助长，现在的通胀不断的加强。那么他们说最受疫情影响的这个行业呢，最近几个月啊看到有一些好转啊，就业也在稳步的增长当中，失业率呢也是有明显的下降。那对于美联储今天的这个决定啊，暂时不加息，或许最快到三月加息的这个市场的反应呢，其实是怎么说，市场的预期是符合的啊。就是那么美股呢长期的收债，长期的这个偿债收益率啊涨幅是继续的扩大。那这个消息一发出啊，道指一度是涨了500点啊，纳斯达克指数也涨了440点，标普涨了超过2%，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也在今天涨了重上1.8%啊。那么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随后他有说了一些话，他说不排除每次以后会议都要加息哈。结果道琼斯指数呢是又迅速开始变跌了，然后纳指的这个涨幅呢也收紧了啊。那后来这个黄金呢是跌到了1820元以下啊。那美元和各期限的美债收益率呢涨幅都增加。那么其实市场的一些投资人士分析人士是表示哈，希望美联储在降低通胀率的同时呢也要保持市场的稳定。本周这个市场的表现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周一周二周三三大股指都是就是跌了又涨，涨了又跌，就出现好几次的逆转啊。那么所以就是目前呢整就是评估这个叫做恐慌指数啊，也涨到几年来的一个罕见的高位哈。所以投资者还有很多投资人们是担心说美联储收紧政策的这个力度到底是怎么把握的哈，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持续的关注。好，那今天还有发生一个比较重要的公布的消息哈，是影响美国这个政治哈，包括这个立法司法的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就是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的其中一位宣布要退休哈，就是美国三名自由派大法官之一哈，Stephen Breyer，斯蒂芬布雷耶法官，他宣布要退休啊。那么预计美国总统拜登呢是会在明天白宫正式宣布这个布雷耶退休的消息。其实在这个拜登竞选期间哈，他曾经承诺过说他要任命，在他任期内任命一位黑人的女性来担任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官，所以现在人们也在热烈的关切和讨论到底谁会是这个继任者哈。那我们等下就来看，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布雷耶大法官啊，他今年已经83岁了，是目前最高法院任职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大法官，他是1994年被克林顿总统当时任命的。在2020年呢，这个就是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之后啊，那么前总统川普呢是任命了这个巴雷特当金斯伯格的继任者。那么在这个就是川普任期之内呢，他其实一共任命了3位啊保守派的大法官，所以现在最高法院的这个就是分配呢，就是有3名自由派的大法官，6名比较偏保守派的这个大法官啊，是这样的一个光谱的一个分配啊。那么其实不管怎么样，这个布雷耶大法官他退休之后啊，那当然拜登他也有机会再重新任命一位法官来代替布雷耶大法官，但不管怎么样不太会改变这个就是6-3保守派对自由派的这个比例哈，因为那目前也只有这个提名一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就是说 很多人在关心说这布雷耶大法官到底是什么时候正式的退休哈、啊、其实他自己也没说哈、啊、那所以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今天也有很多分析说如果是在中期选举之后那么现在按照这种态势哈、啊、无论是从民调的反馈也好还是这个在各选区选民的一些反应也好很有可能呢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人会重掌参议院成为多数哈、啊、那到时候呢势必也会对这个新的大法官的提名呢带来一些这个挑战哈，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的关注吧。那么到底谁会成为继任的大法官呢？现在有很多美国的媒体都在讨论哈，是有两个非常热门的候选人哈，可能的人选一个就是美国现在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叫做这个凯坦吉布朗杰克逊法官啊，他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曾经他有担任过这个要退休的布雷耶法官的助理啊。那么还有一位呢，也是现在是讨论当中比较热门的可能替代的人选，就是目前在加州 Supreme Court 最高法院任职法官的这个克鲁格法官啊，他也是耶鲁大学法学院他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然后曾经担任过史蒂文斯大法官的法律助理啊。那无论是这两位哪一位，他们都是非洲裔的这个女性大法官哈，一位是杰克逊法官是51岁，然后另外一个加州最高法院的克鲁格法官呢，他是只有45岁哈，也都年纪非常的轻。那么所以现在我就要看哈，拜登到底会再选出哪一位啊？但不管是哪一位，他自己说了，肯定是选一位非裔的女性的大法官作为继任者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吧。那么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最高法院啊，现在有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后续关于这个新任提名人，包括整个提名的结果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进和报道。好，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带您关注哈，加州要推迟这个新培根法 New Bacon Law 啊，以及圣何西通过了全美第一个对于拥枪者要购买额外责任险的这些最新的立法的情况，我们马上回来。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圣何西哈，昨天晚上呢在这个市议会表决通过，成为这个全美啊第一个城市哈要立法强制拥枪者购买责任险的这样的一个先例啊。那么圣何西是昨天晚上召开这个市议会表决的，那通过他们的表决呢，是决定说要求在圣何西购买枪支的这个枪支拥有人呢必须要买一个额外的责任险，同时呢还要求这个枪支拥有者支付一个年费来资助就是帮助那些枪支暴力受害人们的这样的一个非营利组织。那圣何西的市长 Sam Licardo 啊，他随后在这个决议之后呢发表声明说那圣何西呢现在是做出了一个领先全美率先制定了这样的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地方的法令哈，那么就是要求拥枪者要买这个责任险。那他们呢是这个昨天晚上的通过啊，其实只是一读，那如果让这个规定正式实施的话呢，是要在2月8号再通过二读哈，然后按照立法的程序呢，到8月份才正式完成整个立法的流程。如果这所有的这个 process 都过了的话，那这个规定就是正式生效啊。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是圣何西市长 Sam Licardo 他一直要倡导的哈。那他的想法是说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他这个在这个表决前他自己在这个市议会他自己讲的，他说因为过去几十年保险让车祸死亡人数下降了，他说可以鼓励安全的驾驶行为，然后因为可以人们来配备这个安全气囊防锁死刹车的车辆等等。他说同样的道理，他认为说如果在市面上贩售的枪械责任险的话，也可以通过调整保费的方式鼓励拥枪者安全的使用枪支 啊，并且就是说可以减少这个社会上的枪支暴力的危害的受害。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这个为什么还要额外征收一笔钱啊 ？Sam Liccardo 是说因为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了公民持枪的权利，但是呢，说因为持枪所带来的一些枪支暴力会产生啊很多就是说啊纳税人必须要支付的啊去。比如说调查去安抚甚至是赔偿所有的这些枪支暴力受害人，那他认为 Sam Liccardo 说应该让持枪人来去共同出资来补贴这个损失，而不是让所有的纳税人来去做哈。所以这是他提出这个立法这个规定的他的一个想法。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提案啊，当然在这个表决前还有整个的过程中呢，都遭到了美国拥枪权基金会的批评和反对啊。那么这个组织呢其实已经准备提起诉讼，然后要控告圣何西市，理由呢就是认为说对于这个宪法保护的这个拥枪权啊，为什么要对合法拥枪的人去额外征收这些税和额外征收这些保险和费用呢？所以他们这个美国拥枪权基金会认为这是非常的不公平，也是不合法的。所以现在这个还是有诉讼的这个争议在哈。那么对于这个法令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目前圣何西提出了，但是能否通过呢，还有待于刚才讲到的啊，在二读是怎么样进行的，以及在八月之前整个立法程序能否完成。所以后续呢，我们也会为您关注哈、相关的情况。那其实在美国拥枪的这个比例是蛮高的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使用枪支哈、有自己拥有枪支。那么这样的法案如果一旦通过的话，势必对所有拥枪人呢都会有所影响啊。根据皮尤之前有一个统计是说，美国是有40%的家庭啊是都拥有这个枪支的。那么在圣何西，如果是您有拥有枪支的话，就要关注这样的法案、后续对您带来的一个影响。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加州的立法哈、值得关注的，那么就是加州本来应该在1月1号生效的哈、叫做一个叫做培根法哈，是这个培根法是它的昵称哈。其实这个法案是加州的 Proposition 12 12号提案啊，它在2018年当时是公投通过的。然后这个法案是规定什么呢？要这个种猪还有产蛋鸡和小牛犊这个养殖者们都得给他们提供能够方便他们站起来转身的空间啊，就不让他们就是受到过分的虐待，然后被狭窄的箱子所束缚。那这个法案还规定说，这必须得给这些种猪产蛋鸡和小牛犊至少24平方英尺的一个空间。那么鸡蛋和牛肉的生产商比较容易满足这个法律的要求啊，本来养牛就比较宽敞哈，养鸡的鸡笼差不多也比较好改造，比较小嘛。但是呢，对于养猪的这些人来说，这就挺难的啊。那么根据北卡大学去年有一个研究发现说，如果是养1000头猪的这个农场啊，那如果是按照这个法案的要求来实施的话，养猪的成本会增加15%。那么这个措施其实是在全美国可以说最严格的养猪的一个规范的要求了啊。那所以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其实也引发了一些商业工会团体的这个诉讼啊，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会给零售商加工商们就是增加额外的成本啊，因为你养猪的成本高了，那势必这个整个的供应链上面的这个成本也高，然后最终当然消费者就要来买单嘛。那么所以呢，就是这个相关的诉讼在提出之后呢，虽然没有成功哈，但是他们又反复又提出了第二次的上诉。现在呢，就是在本周哈、加州的法官是判决决定延迟执行这个培根法啊。那么当然这个培根法呢，我们看到就是说现在啊，整个加州它虽然只是一个加州的法案，但是加州是美国最大的一个猪肉市场。那么像是全球食品和农业金融服务公司，就是荷兰合作银行表示啊，像是爱荷华还有其他州的生产商向加州餐馆和杂货商提供每月大约2.55亿 磅的这个猪肉的用量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影响非常之大的啊。那所以现在的这个法官是决定说暂停就是执行部分这个培温法六个月，给相关的一些就是生产商供应商他们可以调整因应怎么样去满足这个法案一个缓冲期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法案它通过了，而且也要实施，所以未来可能我们以后会看到猪肉为什么越来越贵了呢，这个跟这个法案就是脱不开干系哈。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消息啊，就是之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包括我们的这个电台广播当中，很多朋友已经听到了，现在呢在全美正在热烈上映一个华裔青年导演执导的影片，叫做沉默呼声。那这个影片呢，它从1月21号起在全美30个城市上映啊，反响非常的热烈，包括在我们湾区。所以呢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应观众们的要求啊，现在美国两大连锁院线啊，包括 Cinemark 呢，是正式宣布要在美国加演一周。那一直到2月3号啊，都会大家在这个影院当中能看到这个沉默呼声的电影。那沉默呼声呢，它其实是以就是清华的高材生啊，两对清华学子也是法轮功学员哈，他们的一个亲身经历为原型来创作的。那么主要的故事讲述了这两对清华的情侣，他们用生命和青春来帮助一位外国记者冲破中共的监控，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在国际社会曝光的故事哈。那么这个故事呢，是获得德州奥斯汀电影节的观众选择奖。那这个导演啊，是非常国际知名的一个青年华裔导演李云祥。他呢在8年前以另外一位活摘纪录片是获得美国广播电视界最高荣誉皮伯迪奖啊。那所以现在他的这个电影呢在全美播出，又再次引发了非常大的这个关注度和讨论哈。那么其实很多这个华人观众啊，就是包括在我们湾区，我前两天看到在朋友圈里面也是朋友的朋友转过来哈，就说有大家2年多没有进电影院了，但是被这部电影哈就是触发了自己想要看的欲望走进去。因为我看在朋友圈中看到的这位朋友是说，因为身边他们也有认识法轮功学员哈，就会很好奇，因为在中国大陆来的朋友是受到中共的那一套洗脑式的那种假新闻的宣传嘛，对法轮功有一些误会，但是来到国际社会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哈，但是很少有人能完整的了解这个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所以就促使这位华人朋友走到影院去看了。看了之后他说非常的震撼啊，那尤其在影片结束之后，那些工作人员一长串的匿名更是让他非常的心痛，就是现在因为这个迫害还在持续当中嘛，那么这么多人，这些工作人员冒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危险哈，来制作出这样的一个震撼心灵的影片。所以呢他在朋友圈中就发文说，真的大家一定要看啊，包括这个洛杉矶时报，还有我刚刚看到波士顿环球报啊，都写影评文章来推荐这个影片。所以呢订阅也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沉默呼声非再一次在美国就是它的档期延长一周哈，如果您没看的话呢，推荐大家去看，在 Union City 和圣何西的这个 Oak Ridge Mall 的影院哈，每天都有多场次哈。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现场购票，或者是登录他们的网站 unsilenced.com， unsilenced 就是沉默呼声的英文啊， unsilencedmovie.com。 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就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